莫文扔下马鞭去了城里唯一的另一家银行，是由库珀与克雷格办的私人银行。库珀，他对前一个老板说，我要用10000块钱，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得到手。我在这儿有房子和地皮，能值6000，可做抵押。别的抵押品虽然没有，但有笔牛生意正在做，过几天赚的钱还不止那个数。库珀听了咳嗽起来。莫文说，这事儿你千万得答应我，这笔钱我是欠了别人的，现在非还不可。而借钱的人与我一起放牛守树林，有过10年的患难交情啊，他要什么我都会给，就是要我放血我都会答应。他现在等着这笔钱，这人倒霉会，反正他是要钱用，我得帮他的忙。库珀，你知道我是守信用的人。
这没问题，
库珀毫不怀疑地说，但是呢，你知道我还有个合伙人，不能想借钱出去就借钱出去。
莫问，即使你手头有最硬的抵押品，筹拢这笔款我们至少还得花1星期时间。我们眼下要送15000给罗克德尔的迈尔兄弟收购棉花，今天晚上这笔钱要上路，这一来我们的现金出现短缺，对不起得很，这事儿我们办不到啊。
莫文回到自己的小天地，又编起马鞭来。下午4点来钟，他走进第一国民银行，靠在朗利办公桌前的栏杆上。
比尔，那笔钱我今晚，哦，实际上要到明天为你想办法。
哦，没关系，汤姆，
朗利满不在乎地说。
这天晚上9点，汤姆·莫文悄悄地走出他住的小木头房子。
房子地处小城的边缘地带，附近到了这时候已见不到几个人。他腰里插着2支6发左轮手枪，头上戴顶垂边的软帽。他快步穿过一条寂静的街，走过一条与窄轨铁路平行的铺沙的路，到了离城区2英里远的水池。莫文在这里站住了，把一条黑色丝手帕蒙住下半边脸，又把软帽往下拉一拉。过了10分钟，开往罗克德尔的火车从查珀罗瑟开了过来，停在水池边。
莫文一手提着一支枪，从一丛荆棘后站了起来，向车头走去。但是没等他走出3步，身后2只又长又有力的手把他先举了起来，然后脸朝下摔倒在草地上。接着一只重重的膝盖压到他背上，他的手腕被双铁钳般的手夹住了，他像个孩子般被治得不能动弹。眼见机车加足水启动了，慢慢加速跑得无影无踪，他这才被放了开来。站起身一看，原来是比尔·朗利。
汤姆，事情哪儿用得着这么办呢？
朗利说，
今天晚上我找了库珀，听他讲了你们俩说过的话，后来我连忙赶到你家，就见你插着枪出来，便一路跟踪回去吧，汤姆。
两人肩并肩往回走了。莫文过了会儿说，
我想不出别的办法，你通知我还款，我应该尽力量还。比尔，如果他们跟你认起真来，你怎么办呢？
那如果他们跟你认起真来，你又怎么办呢？
朗利反问道。
莫文说，我做梦也没想到过有一天我会拦截火车，可是通知放款不同，我知道通知了便得还呢。
比尔，再过12小时，那找麻烦的家伙就会来，我们总得凑点现款应付他们呢。也许我们能……哟，老天有眼了，你听到了吗？
莫文飞跑起来，朗利也跟着跑，又听见远处传来悦耳的口哨声，夜晚听得分明，有人在吹牛仔院，调子悲悲切切。
莫文边跑边喊，他就会吹这一首，我敢打赌。
两人到了莫温的家门口后，踢开门，没提防，让放在房子当中的一个旧提包绊倒了。床上躺着个被太阳晒得发黑的、风尘仆仆的、四方下巴的年轻人，在抽棕色的雪茄。
消息好不好，艾德？
莫温气喘吁吁地问。
还可以，
能干的年轻人慢声慢气地说，刚坐9:30的车到，货全出了手，15，我看你也不想再踢那提包了，29000现钞全在里面呢。
圣罗萨里奥的两位朋友到西部的列车早上8:20正点抵达圣罗萨里奥，一位夹着个厚厚的黑色公文皮包的人下车后迅即往正街上走，还有些乘客在圣罗萨里奥下车，但他们有的慢吞吞进了铁路餐厅或者银元酒店，有的在车站附近闲逛。夹公文包的那位一举一动都表现出果断的气质，他个子虽矮但身体结实，浅色的头发剪得很短，脸上没有胡须，表情严肃，戴副气派的金边眼镜，衣着讲究，是典型的东部款式。他的神态即使谈不上威严二字，却也沉着自信。过了3个路口以后，他到了县商业区的中心地带，在这里另一条大街与正街相交，构成了圣罗萨里奥生活与商业的枢纽。一个拐角上是邮局，另一个是鲁宾斯基服装商场，还有两个斜对着的是县城的两家银行，第一国民银行与国民牧业银行。刚下车的人走进了圣罗萨里奥的第一国民银行，进门后也没放慢脚步，直到出纳员的窗口才站住。银行9点开始营业，全体职工都已到齐，各就各位，准备迎接一天的工作。出纳员正拆看邮件时，发现窗口站了个陌生人。
银行9点才营业。
他虽然未动肝火，却也没有豪气地说。圣罗萨里奥采用城市银行规定的营业时间后，常有些人来得太早，对他们他都得说这句话。
这我知道，
来者满不在乎地说，
请看看我的名片。
出纳员接过一张干干净净的长方形小卡片一看，见上面印着杰夫西·内特尔威克，国民银行检查员。
啊，哎，请到里面来，请到里面来。内特尔威克先生，先生初次来，当然不知道先生公干，请到里面来，请到里面来。
检查员立刻走进银行神圣的殿堂。出纳员恩德林格先生已到中年了，考虑问题周到，处事谨慎，办法又多，他把检察员一一介绍给了每个职员。
我原来以为萨姆特纳不久后会来，
恩德林格先生说，
这4年我们行都是由萨姆检查，尽管银根吃紧，我们还算过得去，手头现金不太宽裕，但是 能抵挡得了风浪，先生，抵挡得了风浪啊。
我呢，和特纳先生奉主机长调遣换了地方。
检察员说，抬出了上司，回答得干脆。
特纳到我原来去的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南部，我先检查现金，请吧。
现金保管员佩利多尔西已经在把现金往柜台上摆，叫检察员检查。他明知道现金分文不差，不怕检查，但还是感到紧张，心砰砰直跳。银行里人人如此，来者冷若冰霜，办事单刀直入，不考虑情面，不留回旋余地，叫人见着先有三分胆怯。看来他这人永远不会出差错，也不会放过差错。他先抓起现钞，迅速的，几乎像变魔术般数了有多少沓，接着把海绵杯转过来，又一张张数。他那细而白的手指动作熟练，像钢琴家的手指在弹钢琴。他把金币哗啦一声倒在柜台上，用灵巧的指尖拨着。金币划过大理石台面，沙沙沙响得悦耳。清点到五角和两角五分的灵币时，只听到他不停地唱分数，最后是一角和五分的小币，也一个没漏。他叫人拿来天平，把金库里的白银一袋袋称过，每张支票和船票等单据，他都查问了多尔西，就是先天收到的也不例外。尽管不缺礼貌，他那一丝不苟的态度叫人会没来由的害怕，结果使这位现金保管员脸发红，说话结结巴巴。与特纳先生相比，新来的检察员大不相同。每次萨姆来银行，先要大声问好、递烟，说一路听来的新闻。他与多尔西打招呼的话总是：“
你好啊，佩里，你还没有拐款潜逃吗？”
特纳查现金的方式也不同，他只是懒洋洋的数数有多少沓钞票，然后走进金库，用脚扒扒银袋，事情就算完了。至于五角、两角、五分、一角的零钱呢，萨姆特纳不屑一顾。如果把这些东西摆到他面前，他会说：“
拿零碎钱来干嘛？难道我是婆婆妈妈的人吗？”
再说，特纳是德克萨斯人，银行行长的老朋友，与多尔西自小相识。在检察员忙于数现金时，第一国民银行的行长汤姆比金麦少校，大家叫他为汤姆少校，坐着他那褐色老马拉的车，在侧门下车进了银行。他看到检察员忙着数钱，也没理会，径直走进他的那个所谓小马圈，就是他放办公桌的栏杆里，拆阅来信。在此之前，发生过一件极小的事儿，检察员尽管眼尖，还是没注意到。就在他开始查点现金时，恩德林格向银行的年轻通信员罗伊·维尔逊使了个眼色，又向大门轻轻一摆头。罗伊会意，戴上帽子，夹着收款簿，从容不迫地出了门。一出门，他直奔国民牧业银行，这家银行也在准备开门营业，但还没有顾客光临。罗伊是年轻人，说话随便，加上平日里打惯教导，大声嚷着：“
喂，伙计们，你们可得小心了！第一银行来了个新检察员，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连佩里的小豪子都一个个数，把一行的人全吓倒了。恩德林格先生叫我向各位先吹口风。”
国民牧业银行的行长巴克利先生坐在靠后的偏僻办公室里，也听到了罗伊在嚷， 便问道：“
金曼少校到银行来了吗？”
这位行长个子大，有了把年纪，穿着像星期天去做礼拜的乡下人。
他来了，行长，我出门时正好见到他的马车。
罗伊答道：“
我请你带封信给他，一回银行你就交到他手里。”
巴克利先生坐下写信，罗伊一返回立刻把装在信套里的信交给了金曼少校。少校看过后叠好塞进背心的口袋里，他在椅子上靠了好一会儿，似乎是专心思考什么问题，然后起身走进了金库。出库时拿了个老式大皮夹子，皮夹子的背面有几个金字贴现票据，里面装的是借据和抵押单据。少校是个粗人，把皮夹里的所有东西往桌上一倒，开始分离。这时内特尔维克数完了现金，他用铅笔飞龙走凤般的在已经记下了数字的纸上写了些字，又打开黑公文包，在包里迅速写了几个数字。看来这包也是他的一个保密记录本。他一转身，一副眼镜的反光射在多尔西脸上没动，这等于是告诉多尔西这次没你的事儿。可是检察员话很干脆：“现金无误。”说完大步流星到了一个会计员那儿，于是总账与平衡账的纸页哗啦哗啦响了起来，好几分钟没停。“你多久结算一次存折？”他突然问。“
每月一次。”
那位会计员声音发抖，心想这一来不知要判多少年呢。“
可以。”
检察员说完找上了总会计。总会计把外地银行的报告书和协调备忘录早准备好了，未发现任何异常。接着查存款的存根，杀杀杀过矣。透支表册没事儿，谢谢。还有银行未签署的支票也没问题。往下查到了出纳员，有关流通未分红利银行不动产股份等等的问题如排炮般厉害。向来懒散的恩德林格先生在强大的火力扫射下紧张地揉着鼻子擦着眼镜。没一会儿内特尔维克发觉他身边站了个大个子，这人年已六旬却健壮有精神，杂乱的胡须已经发白，头发也已变白，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望着检察员的一副大眼镜能眨也不眨。出纳员说：“
这个内特尔维克先生，这是我们的行长金曼少校。”“